雅各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引言和基督徒之完全实行的美德一。毫无疑问，今天在主的恢复中，圣徒们都爱主，但是你虽然爱主耶稣，却可能还没有属灵的技巧或属灵的资本来传扬福音、成名真理或者供应生命。因此我鼓励你们要得着属灵的教育，并且被我们所读过的这各卷书卷信息中所包含的丰富所浸透。当你越被这些丰富所浸透，你就越得着装备，你就能够向各式各样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传扬真理。每一个真基督徒都爱慕真理，如果你向一个信徒陈明真理，他会受真理的吸引。我们许多人进到主的恢复，就是因为受到真理的吸引。我们从本篇信息开始，雅各书的生命读经。信徒对于这卷书持有不同的态度。被主所使用的著名改教家马丁路德说，雅各书是一封稻草书信。然而有一些的基督徒，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却非常欣赏这卷书。这是因为这卷书与他们的道德伦理背景相吻合，这种的背景乃是强调伦理和道德的完全。这一等基督徒特别欣赏新约的雅各书和旧约的箴言。在西方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分开出版时，新约通常附带诗篇，但是在东方出版新约圣经时，通常附带箴言。西方的基督徒喜欢诗篇，而东方的基督徒则喜欢箴言。有的人以为雅各书与箴言类似，相似之处可以从雅各在他的书信中所使用的例证看得出来。海中的波浪，草上的花，太阳升起，热气熏烤。当我们来到第三章，就会看见雅各论到人的舌头的难处时，他用了20个项目做例证。雅各在第4章14节用雾气来比喻人的生命，在5章7节他用农夫等候作物成熟做例证。这种种的例证使雅各书蒙上了箴言的色彩，因此欣赏箴言的人也就自然会欣赏这卷书。我们在这一次的生命读经会看见，我也欣赏这卷书，只是我的欣赏是别有原因的。雅各书的起头是这样，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雅各是主耶稣和犹大肉身的兄弟，他不是主在地上时所拣选的12使徒之一，但是在主复活后，他成了一位使徒，并且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中领头的长老。他与彼得、约翰同被称为召会的柱石，且被保罗提为三根柱石之首。雅各在雅各书1章1节称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在此雅各将主耶稣与神列为同等，这个与不承认主神格的犹太教相反。当主耶稣还在肉身时，雅各和他在一起，他可能不听从他，也多少还藐视他。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7章找到实例。但是主被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之后，这个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却成了他的信徒，并且将他的长兄与神列为同等。因此雅各说到他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明白地承认主耶稣的神格。我欣赏雅各承认他肉身的兄弟耶稣是神，并且说他是神和这位主的奴仆。雅各的这一段话非常美妙。雅各在雅各书1章1节他接着说，写信给在善居的12个支派，愿你们喜乐。 这里的十二个支派是指以色列的众支派，这说明本书信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他们相信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本于信得称义，因真理的话得了重生，为神的灵所内住，他们也是召会的肢体，等候主的回来。然而本书称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为十二个支派，如同神旧约经纶里的选民，也可能说明作者雅各对基督徒与犹太人、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分别，以及神在新约里已经在基督里的信犹太信徒，从神所看为弯曲世代的犹太人中拯救圣别出来，他缺少清楚的看见。神在他新约的经纶里看见犹太信徒不再是为着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乃是为着召会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召会，应当与犹太人不同，从犹太人中被分别出来，就像他们应当与外邦人不同，从外邦人中被分别出来一样。然而做召会柱石的雅各，在他写给基督徒弟兄的书信里，他仍然称他们为十二个支派，这个也许是他像犹太人中间一般富有的阶层说了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那一段话的原因，这个违反了神新约的经纶。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一节并不是说写信给在十二个支派中的信徒，而是说写信给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是犹太民族，但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称犹太民族为弯曲的世代。彼得还用了许多别的话郑重地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这个弯曲的世代就是由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组成。但是也许有人会指出，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一节是说写信给散居的十二个支派，这里的散居定规包括在五旬节后由于逼迫而从耶路撒冷分散出去的犹太信徒，但是分散在各地的不一定都是犹太基督徒。因此无论如何，雅各是使用了在旧约经纶里神给他选民的称呼，在旧约时代神把犹太人看作十二个支派，但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借着圣灵说话，把他们看作弯曲的世代，并且吩咐他们要得救。雅各写信给散居的十二个支派，这种写法错了吗？他的确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称呼可能指明雅各对于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分别，以及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分别并不清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看见三种人，不拘犹太人、希利尼人，对神的召会你们都不要成为绊脚石。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人分为三类，犹太人、神的选民、希利尼人、不信的外邦人，以及召会在基督里的信徒。这指明犹太信徒应该视为一般为着召会的基督徒，而犹太人、外邦人有所分别。因此犹太基督徒既然是在基督里的信徒，那么就是召会的一部分，不应该与犹太人列为同类，因犹太人还是弯曲世代的一部分。雅各在他的书信最后一章把受信者看作召会的肢体，那么他怎么会将召会的肢体与弯曲世代的犹太人列为同类呢？这个明确的说明雅各没有清楚看见神的时代经纶。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一节的结尾告诉受信者要喜乐，愿你们喜乐。雅各书的主题是基督徒实行的完全，雅各不只论到基督徒的完全， 它更是论到基督徒实行的完全。这种完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理论的，乃是实际的。雅各所教导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是这卷书的一个很重的点。他在这卷书提到许多美德，都与这一种的完全有关。雅各在一章二节开始向我们陈明这些美德。雅各在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无论何时你们落在诸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里我们看见头一个与雅各所论到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有关的美德，那个就是借着信忍受试炼。今天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撒旦里面，撒旦尽其所能不断地反对神，每当人转向神，撒旦就会不愉快，他就不能容忍。一旦有人转向神，撒旦就会挑动别人来逼迫他。保罗曾经说，我们这般基督徒命定要受逼迫，因此逼迫乃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命定要得的份。所以基督徒实行的完全，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忍受试炼，这个试炼包括逼迫。逼迫是一种受苦，然而试炼不仅仅是受苦，它更是为着一种要受试验查验而临到我们的苦难。做学生的都知道，期末考实在是一种苦难试炼，但是这种试炼实际上对学生是有帮助的。学校若没有期末考，那么学生在课业方面可能就会非常放松，但是当他们知道有期末考将到，他们就会努力殷勤来准备读书考试。因此期末考会帮助学生学习必要的课业，基于这个原因，学生的父母应当为着学校的期末考而感谢，因为晓得这个能够让他们的儿女的功课得到益处。属灵教育的学校也有期末考以及各种的考试，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我们的天父。神为我们安排的各种的试炼，各种的考试，所有的试炼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正如考试对学生是有益的。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这些基督徒所面临的诸般试炼，对我们也都是有益的。可能你相信主耶稣以后，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帆风顺，事事平安，没有苦难，没有试炼。你可能会告诉你自己，我敬畏神，我也爱主耶稣，我是神的儿女，神也的确爱我，他肯定不会容许任何不好的事临到我。这个是今天许多弟兄姊妹的观念，但是许多的试炼终究会来到。家人朋友的反对是一种试炼，这种试炼就是单纯的逼迫，逼迫是要完成逼迫者的目的，而试炼是却为神所用，来达到神的目的。人也许会逼迫你，但是神会使用那种逼迫来作为试炼，试验你，查验你。学校的期末考有三重目的：试炼、试验并查验学生。同样的原则，我们这些信徒也必须经过种种的试炼、试验和查验。这等的试炼对我们基督徒实行的完全确实是一种帮助，因为神必须要借这些试炼来成全我们。神乃是使用试炼来成全我们，我们如果看见这一点，我们就会感谢神借着试炼来成全我们。试炼不仅对我们属灵的教育与生命的经历有所帮助，对我们的性格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也有帮助。你在信主以前可能像一头狮子一样凶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炼后，狮子被驯服了。 雅各甚至在雅各书一章二节鼓励我们，落在诸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落到试炼中还要能够以为大喜乐，这个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试炼会成全我们。我们需要注意，雅各在第二节不仅提到试炼，他更是用到一个词，诸般的试炼。这说明我们应当以各样不同种类的试炼为大喜乐，而不只是当作某种的试炼而已。是的，一方面我们不喜欢试炼，反对或者逼迫，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经历这些时应当以为大喜乐，因为神乃是利用诸般的试炼来成全我们。